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一个生命丰富的人，他不一定头脑非常清楚，不一定，但他认识那位从起初就有的，他不会以神许可的旨意为满足。少年就不一样，少年只要你许可我就做，他不管是不是你心里所喜欢的，不。但是你看，你一个成熟的人，他不同的。那么这个下面呢，少年人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生了的恶者。所以少年特点是什么？他是个得胜者。所以我再说，圣经里面讲的得胜者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少年人。少年的特点就是你们胜了那恶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我们基督徒成长这个阶段里面，有一个个阶段叫少年期，在那个阶段我们常常是过得胜的生活。那得胜的恶者什么意思呢？胜了的恶者当然指着胜了世界说的，当然指着胜过我们的肉体来说的，当然指着胜过这个胜过我们自己来说的。所以胜了那恶者，乃是包括这个恶者怎样借着我们的肉体，借着外面的世界，还借着我们的自己，要来得着我们。但是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都胜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当一个人在那里过得胜的生活，罪在他身上不能辖制他，肉体不能够辖制他，你看见他能完全接受圣灵的约束，你看他是个得胜者，是个少年，是刚强的人。这是第二个阶段。那么第一个阶段呢，小子们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弟兄姊妹，对一个儿子，对一个婴孩来说，他只要认识父亲就可以了，他觉得父亲是最伟大的，他一定要照着父亲的脚中来走，认识父，知道说所有都是供应，都是从父亲来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做儿女的会佩服他父母，因为从父亲那里会带来许多的祝福和所有的供应。所以呢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那么这个大概点一下，这就是三个阶段不同的情形。然后再下面呢，你看见又这个又继续讲下去。父老啊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。你看还是提那件事，所以这是他的商标啊。你怎么叫一个人已经成熟了呢？你看见说他认识神，而且他能认识神的旨意，是起初的旨意，这点是很特别的。然后下面讲的少年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。所以少年特点就是他们非常刚强，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，所以不光刚强，而且神的话存在他们的心里。所以就像大卫祷告一样，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乃是借着神自己的话。所以你看见当一个人经过生命成长的第二个阶段，你看神的话在他身上占有很大的地位，因着话他就能过信心的生活。神说了他就相信了，不光他的身上有 logos 也有 rhema， 不光有主观的客观的话也有主观的话，不光有真理的道也有生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少年人的经历。然后呢，不过少年人有危险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。他们的优点是什么？优点就是能胜过那恶者。但不要忘记，能胜过恶者是因为他们的话。我们的主能胜过试探是经上又记得说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帮助年轻人度过，你知道今天你把年轻人放出去，实在说来就等于当初就把孩子送到森林里面，你不知道是哪里有狮子哪里有老虎。我们觉得今天好像这个学校那个学校都很好，弟兄姊妹，实在说来，你知道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。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的，你应该把主的话牢在放在他们里面，你管不到的时候，主的话能感动他们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这个今天只有主的话能够叫人胜过那个恶者。做父亲的如此，做儿女的也是如此。所以我觉得所有做父母的给儿女最大的资产就是主的话。所以我不知道做父母的愿意不愿意，你肯不肯，如果你肯不肯出最高的代价，无论如何你的儿女能把主的话鼓励他，能把这句话常常存在他们的心里。 所以在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面，你看见他们有主的话，但这不表示在那个阶段没有试探，有的，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危险，所以特别在少年阶段，他们的危险就是爱世界，这个世界的吸引太大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许多人都从这里面经过的，但是对年轻人来讲，你知道你很难说服他们，他们说你们年纪大了，因为你们手也不大行了，脚也不大灵了，所以当然这个世界对你可以不爱，到那个时候我也不爱世界，但是现在他们力量都有的，这个世界花花绿绿，怎么能不爱呢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见说，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，还要和世界上的事，世界不光世界，世界还挂着世界上的事，这些呢是非常吸引人的。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使徒说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稀奇的很。一个人侍奉神不能有侍奉马门，他如果侍奉马门，他就不可能侍奉神，不可能两样不可能得见的。那同样的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那么好了，这个凡世界上的事，那么下面就解释什么叫世界上的事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说少年人，当我们生命经过少年阶段的时候是最不容易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现在讲的少年人不是真的少年，是指的在整个生命过程里面，我们有一段时间也是经过少年期的。所以不一定是少年人才不爱世界，我们也很容易爱世界。但是呢，这个很难的，你不叫我们不爱世界，就好像这个巧克力糖已经到小朋友的嘴巴里面，你再把它拿出来，这很难很难。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怎么说呢？世界上是什么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父老的阶段，有少年的阶段，还有小子的阶段。从婴孩长到少年，从少年长到父老，从春天到夏天，然后到秋天。而且很明显的，主的话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经过每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都有每个阶段的危险和每个阶段的试探。我们普通说，带一个孩子最难带，就是他们 teenager 的时候，就是少年时期，因为那个是他们叛逆时期，他们发现他们自己，结果从前觉得爸爸说的都是对的，后来觉得老师说的都是对，慢慢他就发现不了，他发现慢慢他就眼睛就开启了，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叛逆的时候，尤其小的时候都是乖宝宝，但那个时候慢慢慢慢他里面的情形就出来了，因为人本来就是堕落的嘛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他有许多的冲突，所以每一个阶段我们说都有他的危险，每一个阶段他和神的旨意都有一些冲突。每一个阶段，我想我们以后会看得更清楚。比方少年期，他的危机在哪里？他的挣扎点在什么地方？那么到了少年期，到了壮年期，都是一样。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，所以等到你到了那个阶段，你就看你说哦，大概我是到了这个阶段，所以才有这些事情。那么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试探，那么你怎么能够躲去那个试探？比方说第二个阶段少年期的时候，你看世界在他身上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那么小子们呢，你看肉体和罪在他们身上很大很大的力量。那么父老呢，你看你己他们的自己在他们身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。每一个阶段十字架都要做他的工作的。所以我想这里不过是把那个稍微点一点给我们看，等于像例子一样，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要到全本圣经去找出来，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哪些不同的现象，有哪些试探，然后有哪些补救的办法，有哪些挽回的办法。如果我们跌倒了， 我们应该怎么办。所以我给我们看见说，整个生命的成长它是有阶段的，是从春天到夏天一直到冬天。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用另外一段圣经来印证一下，那就是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第四章，第二十六节，第四章二十六节。又说神的国如果把种子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种子一撒在地上以后，它就要长大了。不过成长的过程呢，没有人晓得。然后第二十八节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啊，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发苗，第二个阶段是长穗，第三个阶段呢乃是穗上结成丰满的籽粒。所以你看这发苗这个阶段就相当于小子们的阶段，长穗的阶段就是少年人的阶段，然后再后呢穗上能够结成丰满的籽粒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是二十节，那撒在地上的就有人听到又领受了，并且结实，结果有三十倍，有六十倍，有一百倍。所以你看这个生命的度量啊，在婴孩期或者发苗的时候是三十倍，到了这个少年期是六十倍，到了成熟的时候就是一百倍。所以你看见了这个生命的籽粒乃是指它丰富来说，当然这个度量我们知道说是和它不同的时期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什么呢，就像那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。那不光这样，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福音也这样讲的，葡萄树的也这样，它起头讲的结果，然后讲结果子更多 fruit， 然后是 more fruit 更多，然后呢是结果累累，也是三个阶段。所以大概来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读主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生命大概就是分春夏秋这个三个阶段，也就是指着婴孩、小孩、小子们，然后少年们，还有就是父老，也就是发苗、长穗，然后穗上的结成丰满的籽粒。那么好了，我想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大的原则，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。那么我们六月份回来第二个题次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在教会历史两千年来有那么多人成长，有那么多人经过许多的经历。好了，你把这些经历把它综合在一起，那么他们是不是看见这三个不同的阶段？那么根据他们的发现，那么每一个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奥秘派的故事。我再说，这个是根据基督徒两千年来的经历，但是有一个危险，因为这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经历会错的，不一定是对的经历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许许多多丰富的启示，我们就能够鉴定说哪些这些经历是沙子，哪些是金子，然后呢我们就能在恩典中长进。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，我巴不得弟兄姊妹能为这个多有祷告。我们希望等到六月份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大家真的回去好好把这段时间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么不管怎么样，不要落掉任何的一段。你虽然可以听录音带或者什么的上网，但是总不如在场大家在一起蒙恩的到底是不一样。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。那么有人最近是有什么网上教会什么，你参加网上教会哪里都不要去了，但是不可能的。 主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就是不可停止聚会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要这个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自己的身体必须献上。所以我们还得要聚在一起，那么圣灵就在我们中间。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但主没有应许说，若有两三人在网上，我就在我们中间，没有的。圣经说，若有两三人聚集，奉我的名聚集，主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还是盼望弟兄姊妹，尽你所能的，能把这六月份的时间把它全部分出来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很完整的来看那个两千年来，那么到底这些弟兄们，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历，他们经历了哪些？那么怎么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，到另外一个阶段？然后我们再回到圣经，看主的话是怎么说。那我们这条路是应该怎么走？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求你保守这些话，但愿不让仇敌偷去。晚上虽然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从5月30号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特别把六月份的时间交在你手里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这里所最这两个月所失落的，主啊，你到时候为我们补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你的恩典永远丰富。但愿你真是能够指明一条路，叫我们能够走在其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阿门。